如何做标准的居士，第一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电工部加火药拉枪加热路很多路途中的人的人的人的人今年冬天就像是今年记得给了老人家呢和大家的家人马上能到的呢如果跟老人家打这样了就像各种不得接触你们你们没接触的马上能接着跟着你个今年冬天打这样跟你打枪射击的不用跟人家的地就照着当着你见证当了没事的家那烂的的最多能接近前路我自己的道路都能保护着把他当初让我们懂了路主不必那我觉得所有能接近不足的那你没想总得不能进步那边把个的当我们赞助什么都懂把自己将老乡在的路啊，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上次我们就讲了这个最基础的课，也就是说，讲了这个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意义。这个是针对刚刚学佛的人啊。而言的，但是呢，虽然是学佛学了很长时间，还没有真正的入门的人，也需要这个生存的方式和这个意义要分清楚，这个相当重要。上次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所有的这些世间人，还有呢，在学佛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的人，就生存的意义跟这个生存的方式这两个呢没有分清楚，除了生存的方法啊，吃喝玩乐以外，没有什么生存的意义，从来也没有去考虑过什么生存的意义。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生存的意义。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这就是生存的意义啊。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什么生存的意义了啊。那样子的话，我们永远也学不到真正的佛啊。所谓的学佛啊，也都是一些形式上的学佛，不是真正的学佛。所以这两个要分清楚。那分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工作还有很多很多家庭的事等等，就作为这个生存的一种方式。那么生存的这个意义呢，另外我们再就去寻找。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这个人生是比较有意义的。但是呢，我们要去选择一个生存的意义。那选择什么呢？比如说挣很多钱这个钱金钱值不值得作为我们的生存的意义金钱可不可以作为我们的终极的益处或者是人生的目标值不值得不值得然后呢还有这些世间的名利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这些也就是刚才我们这样子详细的思维的话，这些当中也没有一个是真正能够作为我们的生存的意义的没有这样子。那没有这样子的话，我们生存的意义和生存的方式不分的话，除了生存的方式以外，没有生存的这个意义的话，目标的话也不行那这些实践的这些所有都不能作为我们生存意义的话，那这个生存的意义我们怎么样去找 那就是唯一的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求解脱，求解脱就是这个发出离心，发起出离心，求解脱。自从发了出离心以后啊，我们就开始。我上次说了，也不是我说了，佛说了，佛说所有众生啊都是往前走的。那这个修解脱的人是要往回走，那往前和往回的这个差别啊界限，我们要就是要这个划清楚啊。那什么是往前，什么是往后呢？没有出离心就是往前啊，有出离心就是往后啊。这是很重要，但是这个我们上次讲了，我今天也就简单的啊总结一下我们上次讲的这个课程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讲什么呢？也讲一个最基础的，讲一个最简单的啊。也许你们很多人就会有点失望啊，今天会不会讲什么弥法呀、大圆满啊等等等等，不讲了哦，有讲出离心了。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出离心都已经听烦了啊，有时出离心没有什么值得听的。这个出离心，我认为这个出离心对我们来说啊，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来说啊，比任何修法还重要。菩提心的话就更不用说了。那这个空心的修法、大圆满的修法是不是没有不那么重要呢？当然是重要。但是任何一个事情都有过程啊，任何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按照它的程序过程啊这样子去做的话啊，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成就。那这个程序啊，这个次第就乱逃了以后就不会有什么结果，这个时间的所有事情都是这样，那佛法修法也就不例外。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这个基础有必要还要巩固啊，或者是甚至有些人根本没有打好基础啊，那根本没有打好基础的话，这就不存在什么巩固不巩固，根本就没有基础了。这样子的话，我认为这个出离心我们还是要反反复复讲啊。难道讲了就会有出离心吗？不是啊，讲了以后你们要去修。当我们出离心和菩提心基本上有了以后啊，这个有没有不是必让其他人去判断啊，就是我们自己判断，自己认为我的出离心就差不多了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讲其他的法。那这样子的时候讲其他的，这个时候我们讲其他法的话，修法进一步的提升，这个修法的话，那就是会有收获。现在我们讲，比如说讲这个大圆满呢，讲这个密宗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什么收获。所以我们的讲法和这个听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有一点进步，有一点收获就所以讲。但是没有这些收获的话，那就我们讲太多的就没有用了，那没有必要讲太多的，没有必要讲那么多。这样子的话，我今天也准备讲一些基础的知识，也是一种知识，还不是一个修法啊。那这个叫什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课的题目是什么呢？如何做居士？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居士？我想，我们讲一讲这个课题，怎么样去做一个标准的居士啊？为什么要讲这个课程呢？你们也许认为这个很简单， 如何做一个标准的居士，这个很简单。我就是居士，我居士都做了啊，十年了，十五年了，七年了，八年了，这个还有什么讲的？你们也许这样子认为啊，但是啊，你做居士，当居士当了五年、十年、八年，那实际上又没有当了标准的居士，这就不好说了。嗯，所以我们今天啊，简单的讲一讲这个如何当居士。首先我们说什么叫做居士，什么叫做居士，在梵文里面呢，这个居士叫做乌巴斯卡，那翻译中文以后呢，他我看了一下那个中文的翻译啊，中文翻了以后呢，翻译里面它有两种翻译，旧的翻译和新的翻译，那新的翻译就是跟我们的这个音是差不多的，梵文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乌巴斯卡，中文里面就是乌婆娑伽，实际上都一样的乌巴斯卡。那乌巴斯卡的意思是什么呢？乌巴是什么呢？乌巴就是近亲，或者是接近啊，接近啊，或者是恭敬，一个这样子的意思。那斯嘎，那欧巴斯嘎，斯嘎就是什么？斯嘎的意思就是山野、山发、山啊。那中文翻译了以后呢，就叫做青金山啊，青金石啊，石业的石。青金石这个石的意思就是石的意思就是本来这个石就是石物啊，它。有很多食也食物的这个是它的那意思就是很广，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指的是山法啊，山食。那叫居士的意思就是接近亲近亲山法啊，这个意思近亲山法。那这里的山法究竟是什么？究竟是阿罗汉？当然是小乘的观点来看啊，这个是阿罗汉。那居士就是。近亲阿罗汉他还没有阿罗汉，还不是阿罗汉，但是是一个预备的阿罗汉，这样子的意思。预备的阿罗汉就是以这个阿罗汉已经是很亲近很接近的这样子的意思。那就是应该是你们应该是预备的这个阿罗汉。但是预备我们有没有预备，我们还得要看一看这个够不够标准，够不够这个资格。如果是一个资格的居士的话，那就是一个预备的阿罗汉。精亲靠近这个意思。那这样子的阿罗汉，这个预备的阿罗汉，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就简单的说三个方面。第一个是那个居士的见解，第二个是居士的修法修行修行，第三就是居士的行为，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描述见解、修法、行为。然后有了见解，有了修法，有了行为以后呢，自然就是有了果。但是我们今天果就不讲了小乘的话，这个果就是阿罗汉大乘的话，当然是果就是佛了，成佛了。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讲，我们简单的讲居士的见解、修法这个行为，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简单的说。那第一个居士的见解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分三个这个层次，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最低层的这个见解是什么？需要有这个世间的正确观，世间正见，这佛这个叫做佛教里面呢，这叫做世间的正见。世间的正见是什么呢？世间人的正确的见解。叫做时间的正见，时间人的正确的见解。那时间人的正确的见解是什么？它有两点第一个呢 身心轮回，身心轮回，前世后世的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身心因果，身心因果，就这两个，这两个叫做世间的整洁。世俗人就是需要有这两个见解，如果有这两个见解的话呢，是从见解的方面说，一个居士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这个见解。如果有了这两个，如果有了这个世俗的正见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见解方面呢，已经就标准了，已经标准了，但是这个是最低层。佛也说了，任何人有这样子的世间的正见的话，这个人在前世当中不堕恶趣，前世就现在就是我们的第一世了，然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这样子，前世，前世当中绝不会堕恶趣。如果有这个真解，这是佛亲口说，所以是一个很重要，也就是一个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修行呢见解的基础。这叫做世间的真解。第一个这个轮回，生命轮回，生命轮回是一个佛教的特点，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提到过，但是没有像佛教那么完整的这个学说，没有像佛教那么完整这轮回方面呢，所以这个轮回身心轮回是第一个第一点，身心这个轮回方面我们就不多讲，因为以前我们没有专题的讲过轮回，但是也有这个前世今生方面的有很多书，你们可以看这些书。简单的说，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轮回。轮回当我们人死了以后，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从外表上看，人死了就是一个尸体，那什么就没有呼吸没有这个心脏的跳动，没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比如说国际上的医学的这个死亡的那个判断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就心脏不跳动了没有脉搏了没有呼吸了就是这些。但是这些呢，就是从佛教的观点看，就是一个最初步的。一个死亡的阶段还不是真正的死亡，最初步的。只是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人呼吸心跳这些都看得见死了以后呢，他死亡的初步的阶段，最开始的时候就首先消失，这些东西看不见了。但是实际上他还没有死亡有些人就这些心跳停止了以后还有可以两天三天四天这样子都有就医学上认为这个死了以后就几分钟以后就大脑的细胞死了以后人就没有办法再活了。但是这个说法已经被推翻了。谁推翻的呢？不是一个人辩论推翻的，一个现实的东西来推翻，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自，比如说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呢？让自然界，或者是让这个物质，让它自己说话这是最有说服力的。那让他自己说话怎么样让他自己说话呢人很多人死了以后两天了三天了又醒过来，当然医学上的那些所有的死亡的那些标准都有了，但是他还是醒过来了，还是复活了。 这个现在到处都有。我们的佛经上面呢，很早以前就有，包括这个仙宗、密宗都有，都描述了这个情景。那人死了以后呢，就比如说世俗人的眼目心目当中呢，死亡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但是人死了以后呢，就是要经过很多很多一些复杂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以前我们简单的讲过一个中阴的这个诀窍这里面简单的提到了然后呢再进一步讲的话，就密宗的那个中阴解脱，所以我们暂时不讲那我们今天讲什么呢？人死了以后，人的意识它要继续下去。人的意识继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的人的这个精神，说精神也好，说意识也好，它永远的不会单独的它没有这个身体的支配，它没有身体的帮助的情况下，它独立不可能存在，它永远都不可能。包括中阴身的时候都有一个身体。那个以前我们也讲过，人死了以后立即比如说我们从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有一个身体，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就是像那样子的身体，人死了以后立即就产生一个身体，这个肉体和这两个就分开了。那个时候呢人的意识他就不需要靠这个肉体，他就依靠这个依赖这个这个佛教，在佛教里面这叫做依身依就是意识的依，身体的身，依身。那这个依身一诞生了以后呢，那前面以前的我们的，比如说现在我死了以后呢这个肉体跟这个意识分开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分开呢？我刚才讲的不是意识它单独走了在我们的肉体上面立即就是分出来了一个身体，一个很透明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体，意识的身体，它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载体，它要就漂泊在这个这个中阴身，然后这个意识一直到透身，一直到透身一直都有这个意识这个身体。投身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和他的意识都投到这个他要投身出生当中也好，人当中就是投入这个就投入在这地方。所以他把以前的，他把前世的很多的信息带到后面去了。就现在到处都有，我包括我最近藏地也就看见了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好像以前也给你们讲过。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不会说我们也不可能去说就瞎编一个东西来骗公众，不可能的事情。这个肯定是要，佛教是最客观最实事求是的包括佛说的，如果发现不合理的话，那佛不可能有不合理的话，佛不可能有错误，但是呢这个话不符合现实的话，那就龙树菩萨呀五浊菩萨呀他们就解释这个不是佛的真正的意思就是包括佛的这个那个话都要这样子解释所以我们就比如我们不可能就无中生有没有的东西当成有，说编一个故事然后去骗别人，这个不可能在我们以上的这些上师呢，他们更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行为我们相信他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呢现在我们不需要说这个，有不需要说比如说他们会不会去骗等等等，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可以判断，自己去可以这个推测那我们这样子推测的话，什么样推测呢由于就我们的附近有一个这个你们基本上都知道的阿巴 阿巴显，就是夫君先成的夫君啊，由一次啊，由一个人啊，判了私刑啊，枪毙了。那个时候呢，这附近有一个寺院，寺院的活佛和另外一个女的他们路过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了这个人，那个就是正好是判死刑的当天，那个人就是那个绑在车上旁边有很多当兵的去这个枪毙的路上碰到了，正好在他们到那个时候呢，他们的车子出了故障，车子停下了，那个人看了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寺院的活佛，另外一个女的，他看过来笑一笑了，后来呢，这个女的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孩。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脑后面就有一个伤疤，无缘无故的有一个伤疤，人的手指去碰的时候就很痛很痛的，一个小孩子一碰他哭起来那样子的一个一个伤口背后。然后这个小孩两岁三岁刚刚会说话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人的名字，那个判死刑的人，那个犯人的名字，他说他就是那个人啊。然后他非常怕警察，那小孩子刚刚会说话的时候非常非常怕警察啊，是有一个这样子。后来这个小孩现在长大了，他脑后面现在没有伤疤，现在那个后面的就这一块的头发是白色的啊，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他以前的那些很多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啊。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前世的身体上面的枪击的时候呢，这里有了伤口，为什么到后面后世上面去了呢？这个全世界只有佛法才能够解释清楚这一点，没有一个学说，无论是宗教也好，哲学也好，科学更不行，没有一个学说就是能够说清楚，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很多的科学呀、哲学就面临这个时候，他们都搁置一边，不管它，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多人都去研究这东西的话，他知道他会失败，说不清楚，他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做一个科学研究，那很多人投资花了那么多钱，他还是要有一个交代呀，他没有交代，他不敢做这个实验，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了啊。但是唯一的是佛教才可以解释清楚，国外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国外的那些就出现了这样子情况以后呢，他们到警察局去那个查那个人的档案啊，他这个枪毙的时候这个子弹击到哪里等等等等，全部都有记录，他全部都去检查了以后，一个一个都被认证。后来就很国外都有这样的，但我们也看到过这样子的情况他是怎么来的呢？佛教才有解释，其他任何一个全世界任何一个学说宗教都没有办法解释。那佛教怎么解释的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肉体上面的有些特殊的，也不一定是全部一些特殊的标记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人死的时候从身体上面刚刚出现一个那个医生就是一个就是像做梦的时候的那个身体一样出来的时候呢，他原来的那个身体上的很多的信息就是在这个身体上面，就在这个医生上面，然后医生是一个载体，他把那个很多信息带到下一世这个人的身体上，这个中间就有这个连接这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无线电打电话的时候，现在我们人说话就是一个声音的声波声波它就是可以转换成这个电磁波嘛然后这个电磁波它这个波可以 可以传到对方啊，对方的手机里面呢又把它变成那个啊声波，然后我听起来的时候呢，那个人讲的所有的这个信号全部带到这儿来了啊。谁带过来的？这个中间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啊，实际上是存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他带过来，他把这个人的啊，对方的人的声音的啊，大小啊等等等等的所有信号，他就带到这边，我们就可以听得见。啊，同样的，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啊，就前世和后世的这个两个人的身体中间啊，就有一个叫做以神啊，以神意识的身体，这意思就现在我们这个叫做肉体啊，肉身啊，但是那个不是血肉啊，它就是一个意识的产物，它又是一个身体，这是一种幻觉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身体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最粗大的啊，但是这个身体我们也就像密宗里面有一些修法，它可以让它变成跟这个身体差不多的那种身体，这样以后呢，它这身体就没有病啊，然后就是没有死亡啊等等等等。密宗里面不是讲一个金刚身吗？金刚身就是这个身体，这个因为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这个用，我认为这很多现在的东西，现在科学发现的东西去揭示这些东西非常清楚，非常揭示的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现在眼睛看得到的光，这个眼睛看得到这些东西是一个很粗糙的东西，它这些光啊，这些物体啊，就是它降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呢，就不可见的光，实际上是存在不可看不到的东西啊，很多存在这个宇宙当中存在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东西，以前的人没有发现。同样的，我们的身体也可以这样子的啊，我们身体现在啊没有加工，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身体啊，是一个很粗糙的东西啊，有病啊，有老啊，等等等等，衰老生病都有，甚至死亡都有。但是这个身体呢，通过修法它也可以降到这样子的地步。但是这跟我们今天不讲，我们要讲的是中阴身的这身体。那中阴身的身体呢，它就人死了以后呢，就突然间啊，在这个身体上面就是啊，出现一个以神啊，现在是肉身，比如说前世是肉身，后世也是肉身啊，两个肉身之间呢，这个灵魂的载体就是一个医生，那医生他就可以把前面的前世的很多的这些信息可以带到后世上面，所以啊，前世的这些人身上的那些很多东西就在后世人上面身上啊。另外，最近我又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在拉布林寺的附近有一个孩子啊，他。刚刚会他生下来的时候他肺有问题啊，他呼吸的时候就有那个器官里面有声音啊，他肺有问题，器官有问题，先天的病。他会说话的时候刚刚会说，今年他才四岁，今年呢才四岁。那他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这个人。那个人怎么样死的呢？他就是在医院里面，就是肺炎啊，得了肺炎，就是在医院里面死的。那个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有先天的这样子的病。前面的那个人就是以这个肺炎是在这个医院里面。那这小孩子非常清楚的啊。记忆那个人的很多很多的生活的细节，那前面的人肺炎啊，后面的小孩子又是一个先天的啊，这个器官肺的病，这什么到底什么关系？无因无缘是不可能的啊，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有因有缘，无因无缘是最没有办法的解释了啊， 最没有办法的解释，它不像解释，实际上说不通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巧合，就是偶然的机会，并没有什么。但是不是巧合，这些都有一些因缘，都有因，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都有因缘的。啊，这个不是我们藏地啊产生。如果是仅仅是在藏地的话，哦，那就是你们藏地就全民都是信佛嘛，肯定这个是什么无中生有的，不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这边不是都在学西方吗？那西方人这么做，大家都很羡慕，大家西方人就几乎都是很多人都偶像了。现在那西方又产生了，西方人身上产生了什么问题？就是这些东西了啊！西方有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啊，这个公案，这是我们的书店里面还看不到更多的。那现在开始有了，但是还不是很多，以后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嘛，啊，我们也不能说这方面的全都是假的呀，不能像以前的那样子的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解决了。现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知道全世界的信息，以前很简单了啊，迷信了，不可能了，假的就解决了啊，大家认为哦是迷信是假的。但是现在这些问题连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在头痛。我最近也看到了一本书走进真实，这个人的中文的名字，这本书的中文，全世界无时无畏一流的科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等等召集了以后呢就有就研讨做了一个电视的系列报道那个上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现在新的这些概念比较先进的这些概念都在那个上面，基本上可以看得到，但是讲的不是很清楚那这里面很多这个科学家他们也就表示怀疑，以前的那些很多的说法都说不通了。为什么呢？全世界就是人活生生的这样子的例子数据太多太多科学不是讲这个数据吗很讲究数据。那数据不仅是显微镜上面呢，还有下面呢，或者是不仅是一个实验室下面的数据，就是人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有数据那很多人说这些也是数据，所以我们这些把这些也要纳入这个研究的范围等等等等的。所以我想佛我以前也说过就是现在我们从很多的资料感觉到佛的轮回的学说也好，佛的这个宇宙观也好，世界观也好，真正是跨世纪的思想，一直走在科学的前面一点也没有落后。这个不是我们佛教徒才这样，今天我们在这个里面讲没有一个人说这是不对的但是就我们，因为我们佛教徒嘛但是我们几个人承认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承认了？不是但是承认不承认就是主观的个人的问题了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客观的证据数据，这是最重要。那数据证据是什么？我刚才讲了国外国内都有这样子的很多很多的，刚才我讲的那个小孩的那样子的例子那他从前世到后世，就是那个我们总不能说一句话解决。比如说巧合巧合哪有这样子的巧合？比如说这个小孩他不但是身体上面有特殊的这样子的标记，而且他前世这个人的那些很多细节，生活的细节，一般是在其他人不可能知道的那些清清楚楚，哪有这样子的巧合呢？所以这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学说当中逻辑当中，佛才能够说得清楚这个就是佛的生命轮回那我们第一个要相信这个生命轮回，这就是居士的最低的见解之一，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 就是这个相心啊，相心因果。那因果怎么样相心呢？佛也说了啊，一般的凡夫人，佛告诉我们，普通的凡夫人不要去观察因果啊，佛就这么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观察呢？啊，佛就说，那、啊、这个因果呢，啊，包括有神通的人都有，就只能看见一部分啊，一部。比如说佛经里面讲了啊，有一些外道的这些有神通的人啊，比如说这一生当中非常善良的人、心善的人，一生都是做善事的人，那他去世的时候，这些外道那些人他也有神通。但是他的神通只是有局限性，不是像佛的神通那么光大，但是他们也有神通。他通过神通观察，就看这个人啊死了以后怎么样。看了以后呢，这个很多这一生当中心善的人啊，堕了恶趣了，堕地狱啊，啊堕畜生啊，啊有这种情况。然后他们就啊认为，哦，这个因果是不存在的。如果要存在的话呢，啊，他这一生当中那么心善的，他为什么要堕这个恶趣呢？所以他就开始邪术了啊，他说因果不存在啊，为什么不存在啊？我看到这个因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佛经专门有一个佛经里面呢，就是讲这些外道的这些错误啊。那这些是什么？以前我们讲了啊，因果不是今天做了明天就是成熟，或者是这一生我们把这个种子这一生播下去了，下一世就是成熟，不是这样子的。它中间有可能有隔很长很长很长以后才可以成熟，就是有这样子情况。所以啊，就这个有神通的人，他都只能知道这个一个段落，他也不能完全的理解了解这个因果。那我们通过其他的方法的话，更有点难，只能我们可以间接的可以了解这个因果，但是直接的去了解的话，除非是有很深广的神通啊，一般人就比较难。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轮回的因果的存在呢？办法是有啊，那这个办法是什么呢？譬如说科学家他要去研究一个很细微细微的粒子，这样子的话，他首先需要什么呢？他首先就是需要一个电子显微镜之类的东西，没有它，我们不靠它的话，眼睛是没有办法的。他首先要制造一个这样子的仪器，然后去观察。同样的，在因明里面呢，因明十量轮是一个因法尘菩萨的一个。很广很广的一个因明啊，那里面呢，他就这方法就讲了啊，怎么样讲的呢？我刚刚讲，比如说啊，科学家要去研究宏观这个微观世界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啊，这电子显微镜之类的。同样的，我们要去观察因果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见这个因果的存在，那我们首先要靠这个佛的语言啊。那佛可不可靠啊？佛说了会不会有什么漏洞呢？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佛说了绝不可能有啊，这绝不可能有错误，就是要去真实，要去印证啊这一点，要证明这一点。这个怎么证明呢？这个释量论里面有啊。量力包装里面也有，你们不是也在那个网络上不是在学那个因明吗？啊，前几天那个桂林的几个都来问我因明的问题啊，我说这因明太复杂了，你们学的话也不一定能够学得很精通，但是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因明的最关键核心是什么呢？因明的核心，因明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推理的方法，推理推理推理啊，推理最重要，推理是什么东西？最终就是要推理佛说的这个话是可靠的， 他就是要讲这个。但是这个如果我们佛教徒哦，佛说了算，佛说了不需要观察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就那么厚的一本书了。那里面讲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明白佛说的就是真确，这个里面没有信仰的成分，没有信仰的成分，就是一个完全不相信佛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当然是要有文化层次，肯定是要有一定的水平才可以。根本没有信仰的人我们可以面对面就讲这个，我们不讲什么信仰，信仰不信仰，信佛不信佛，不讲了就讲这个证人这个在银铭里面呢，就叫做这个银英国的英，英国的英就是一个证据，移民里面的证据或者是科学的数据，我们就讲银和数据，不讲别的。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办法哦，佛说了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错误只是有些时候呢，就是针对某一种众生的想法，佛也会说一些这个适应他的话，但是这是多话的一种方法，这个佛自己也说了我的这个书里面呢你们不能100%都认为是准确的，有些是故意这样子讲不符合现实，故意这样子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佛传法的时候，这些人的文化背景历史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背景，所以佛就是故意这样子讲。除了这个以外，佛真正说的这些话就是到现在了现代人都认为就21世纪科学各方面很发达，已经是很文明很了不起，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是佛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现在发现错误呢？没有了佛还是一直，佛的人生观世界观等等等等一直都在科学的前面，科学和佛法两个比较的话还有一定的距离，科学还在后面。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这样子的话我干任何一个场面只要有公正的地方的感受只要有很多的学者，比如公正的比如没有什么这个偏见的这样子的，无论是科学家也好哲学家，这样子的面前我们干说这句话，不是几个居士前面说这样子的话所以这个佛说了就不会有错误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去了解这个因果的最终的方法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以侧面的，当然可以去了解一些因果比如说两个人同样的去做事情，同样的有条件，同样的有环境，同样的聪明但是一个人成功，另外一个人不一定，这些原因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些先天性的现在很多人说是巧合，但是不是巧合。我上次说了一句话是很重要的不是我说了，我说了肯定不是什么重要，佛说了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事物的因有经因和原因原因就是在渊源的地方，它现在就是影响这个事物的这个产生经因就是当下经因是当下，比如说我们今天生病了这个有可能这个病的来源有可能是几万年前或者是几千年前的一种因但这个叫做原因，我们看不见那经因就是今天我们卫生方面没有对或者是就有些种种的原因有客观的因素我们就生病了。那有两个因，原因是其实我们看不见的，经因是我们看见的东西但是现在人这么解释呢就是光是看这个经因经因除了这个忽略了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解释很多东西都解释不清楚了。光是从物质的这个方面讲的话也很多事情现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证明了，不要说今生不要说后世，就是光是这个物质上面现在都已经就以前的很多那些，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牛顿的很多东西都已经被推翻了吗？啊，后来这个科学越发达了以后，以前的都被要推翻的，这个是一个任何一个学说都是这样。但是佛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呢？佛已经证悟了，最高的最顶峰的上面呢，他就往下看，往下揭示这些东西了啊。所以佛法它就不需要什么改革，它不会有什么革命性的东西啊。科学啊等等世间的学术是有，为什么？它是往地处往上走啊，研究啊，从没有到有啊，一直都是往上走，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佛是已经好了，已经在这个顶峰，已经是任何一个智慧的顶峰，然后他就在往下看，揭示这些东西。所以佛法啊，不出问题，就是这个原因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第二个这个相信因果呢，主要的方法就是这样子的。但是除了佛的这个啊佛的语言以外，是不是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这个因果的存在呢？不是，这个还是有的，还是有。但是最主要的，佛告诉我们啊，凡夫人，比如说。一个人啊，这个轮回那个因果存不存在呀，去观察的话，那就他最后就得不到这个结论。为什么？譬如说啊，我们没有任何的仪器，我们没有显微镜，电子显微镜都没有的情况下啊，我们说这个原子以下的，比如说质子呀、中子呀、夸克啊等等，到底存不存在？我要得去看一看啊！我们的眼睛能看得出来吗？啊，如果我过度的相信我的眼睛的话，我就不会相信科学。哦，我眼睛看不见，哪有分子啊？哪儿在运动啊？没有啊，这个是静止的。我明明看到这个不动的，哪有静？这个里面哪有活动的、运动的电子啊？没有看见，所以我就否定了啊，不存在，这是假的。以前很多的说法都是这样子，后来慢慢啊。这个先是有了显微镜了，后来就有了电子显微镜了，等等等等，以后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了啊！现在很多人都相信了。同样的啊，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不是仪器，就是还需要这样子的逻辑，这样子的推理的方式，才能够这个证明啊！因为现代人的话是非常的傲慢的。啊，怎么样傲慢呢？就过度的相信自己啊，自己是什么呢？啊，自己所谓的自己什么？眼睛啊，鼻子，这个反正这些器官了啊，就是器官，过度的相信这些器官啊，在器官眼睛它传来了任何一个信息啊，它给我传给我的信息，我就相信它，它说了算，它说。他眼睛说是白色，我认为是白色，他说是红色，我就认为是红色啊。问题就出在这个上面了，所以我们一直都这样子的思想把我们啊束缚了啊。我们一直都认为我眼睛看得见才算，我看得见的才有，没有看不见的都是神话啊，都是神话故事。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啊。思想没有解放，思想解放这个我们也要用这个词，佛法也会用这个词，思想解放。那谁没有解放？凡夫人没有解放啊。谁要被解放呢？就是凡夫人，就是要解放啊。怎么样解放呢？因为凡夫人就是过度的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啊，我自己的这个耳，这样以后呢，我们看不到啊世界的真正的面目啊，看不到这个时空的真正的面目。现在我们要就推翻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推翻什么别的东西，就是要这个。我以前也讲，我们今天我们要推翻啊自己的眼耳鼻舌的啊这个见解。这个推翻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有啊，才能够，也就是科学知识和常识它两个有冲突。科学的这个研究把常识推翻了啊。以后呢，他才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啊。同样的，我们把这些常识，不但是常识，所有世俗间的这些，最后是要被推翻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讲最低、 最低层的这个因果，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讲这么深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相信佛的话，然后去啊相信这个因果的存在。嗯，我们不能那么简单的解释啊，这个也是巧合，那个也是巧合，反正自己说不清楚的都是巧合啊，要么就是巧合，要么就是神话故事了啊。这样子的话啊，这样子的话，我们看不到真正的东西。嗯，所以啊，这个很多都是有因缘的。那任何一个事物，它都有经因和原因啊。譬如说，这个手表的经因，当然是这个制造这个手表工厂里面的那些人的手艺啊，仪器是经因啊。但是它最终还是我们的，它啊，回归在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怎么讲啊？意识的吸气爆发的时候才有这个，这就是我们的原因啊。但是啊，现在只能看得见它的经因原因啊，谁知道这个手表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出来了呢啊？如果一提到这样子的话，大家都认为哦，这是唯心主义。其实不是唯心主义，我们以前讲过了啊，但这个今天再不说了。嗯，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我们要相信啊，要相信因果。但是说相信就可以相信吗？嗯，当然不是了。说不相信也不能不相信，说相信也不能相信。嗯，佛法啊，跟这个其他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啊等等，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哪里呢？啊，佛教就是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面都要有证据，要实实在在的这个证据或者是数据。有了以后我们才可以接受啊。如果没有接受，那没有这样子的证据的话，那我们不接受。佛教就是这样子啊。基督教这些呢，它有史以来真正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能够证明啊这个上帝的存在。嗯，但是很多人想啊，科学就可以被这可以把这个上帝的可以推翻上帝的存在，但是不可能啊。这个以前的爱因斯坦呢，费曼呢，等等等等，全世界的人知道的那些著名的科学家都说了，这个科学是没有办法推翻上帝的存在。但是科学不推翻，这个光是不能说科学不推翻就可以成立了吗？不是，你自己要拿一个证据来说服我们的话，我们才会相信。光是科学不推翻我就成立了吗？不是啊。那这个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佛教在每一个问题，特别是就比较关键的问题上面，都要有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才可以接受啊，否则的话就不接受。所以啊，我们这个佛法呢，佛法的对佛法的信任呢啊，不是迷信，而是知信。中国的一些那个老一辈的学者，他们也终结过这样子，他们的也有这样子的结论啊，这个说得非常好啊，不是迷信，是知行，嗯，智慧产生的信心，这个意思。嗯，第一，这个是居士的最低的这个见解的标准啊，最低的见解。那我们就很多人都比如说念念佛，然后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啊，佛的圣诞啊，那些时候到庙里面去烧烧香啊，就已经是居士了啊，大家都觉得这样，我就是居士啊，我们就背一个那个罗汉包啊，然后就到庙里面去烧烧香就居士了啊，带一个佛珠，然后这就是居士的标准了。我们的心目当中的居士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了啊。居士我刚才讲了吗？第一个我要讲这个欧巴斯嘎的这个银这个意思，为什么要但背一个黄色的包包，我们就接近这个就变成了这个罗汉的预备了吗？手上就有一个念珠，带一个念珠就阿罗汉的预备了吗？当然不是了。我们要变成阿罗汉的预备的阿罗汉的话，从见解上面，从修行上面，从行为上面啊， 全方位的与众不同，也就是说与众不同当然不是我们什么佛了菩萨了，就是跟凡夫人有点不同，至少认识上有一些不同的话，才可以说才可以说是这个接近善士啊。那接近善士第一个最低的这个要求标准，就是居士的见解最低最低，再没有办法低了啊，再低了就是没有再低的话，那这个不是居士的标准，这就可以说了，没有已经没有什么见解了啊，最低的见解是这个。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啊有没有？你们要今天啊，不但是今天，任何一个时候听法的时候呢啊，我们就是要问，给自己问啊，给自己打一个问号啊，我有没有啊？我有没有身心这个啊因果啊？第一个，第二个，我有没有身心啊轮回？没有的话，那我已经没有居士的这个见解了啊，居士的见解已经失去了，没有。那没有见解的话，见解是什么样呢？佛说见解就是像人的眼睛一样，修法跟行为是就是像人的脚一样啊，眼睛看然后就要走。那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话，往哪里走呢？怎么样走解脱道呢？解脱道在哪里我们都看不见了，就是一个盲人一样的，盲人怎么走路啊？就这样子，没有见解的话一切都没有。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要问自己啊，有没有这个最低的标准。我上次也说了我们啊，就适当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试啊，考试的时候我们不做文字的考试，就是要这个就这个这两年啊学佛修心听法的过程当中啊获得的这个收获进步，从自己自身体会到的这些感觉，我们在这样子的啊就在这个上面要考试。我说了啊，那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个间接有没有啊，那个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可以说。我们没有讲之前，你们也学佛学了很长时间了啊，在学员也听了法，在别的地方也听了法，所以啊，我想这个应该是这一点，应该是有的。但是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失去，我们就没有这个居士的见解啊，没有见解的话，修法这些呢就更谈不上了啊，这是最下等的。这个最下等的这个界限啊。那佛法里面呢讲的所有都是什么样子呢不像世间的这个知识，比如说我们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啊，也许用得上啊，也许用不上。学校里面就读大学，就读一个专业，然后以后改行的话，那说不定以前的都不用了，整套都不用的啊。这佛法就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学到的我们要去用。如果我们不用的话，学了也没有用啊，学了也没有用处啊，学了就是等于没有学那样的一样的。所以啊，这个我们要讲体会，讲佛法的话就是要讲体会啊，修心上面间接上面，我们要讲进步的话啊，有没有进步的话也得要靠在这个实际的体会上面，实际的经验上面有没有啊，这个经验上面要去观察。这是很重要啊，这个就是居士的最低的见解啊。然后中等的见解是什么呢？中等的见解呢就是中观的空性。中观的空性就不是真悟了，就是啊，真悟了当然就很了不起了，但不是真悟了，但是了解，能够了解，能够理解，比如说中论、入中论等等啊，这些啊，中观的书里面讲到的这些空性啊，无我、 或者是没有那么广的话，那我们去年也讲过一些木盆仁波切的这个人物我的修法、法物我的修法，还有心经啊等等等等的，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的这些空心啊。如果有这种见解的话啊，如果有这种见解的话，那就是中等的啊居士的见解，中等的见。如果有空心的见解，就可以说是中等的见解。但这个中等的见解啊，见解，这个中文里面的见解啊，我们佛法里面讲的话，这个从梵文的音来说来解释的话，见解啊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模糊的观念。见解就是一定要有坚定不移的、深信不疑的这个啊。这样子的这个，比如说对无常啊，对无常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啊，我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啊无常，绝对是无常，任何一个事物都不例外。有坚定不移这样子念头的话，这个才叫做坚解啊。其他的这些概念呢，都不叫坚解啊，这是一个概念。佛教里面的这些所有的俗语上面呢，都有严格的。这个意义，从严格的叫意义上来讲是这样子，那有没有啊？我刚才讲我们终结一下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对轮回有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啊？对因果有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有的话，那就好，我们就有了居士，至少有了。最底层的这个居士的见解，然后不但是有这个，在这个上面啊，对人无我、法无我、对空心啊，也有坚定不移的这个认识啊。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证悟，但是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深信不疑的啊。这个信心的话，信心就不是信仰了，不是信仰，就是我深信不疑啊。我认为任何一个物质都是空性的，这就没有说的了啊。又这样子坚定不疑信心，这叫做信心，这就是空性的见解。那证悟和见解什么样子，什么差别呢？佛教里面就怎么讲？你坐禅的时候，坐禅的时候体会到的那个呢，一般都不叫见解。那个叫做真悟啊，那个叫做智慧，用智慧两个字来表达。然后从禅定里面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有间接有这个心性啊，一定是空性啊，没有说的一定是无常啊，这个一般不叫智慧。这个智慧和这个见解当中呢分的话呢这叫做见解啊。在证悟的境界，坐禅的境界当中体会的那个叫做智慧，无我的智慧，空性的智慧啊。出来了以后呢，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这叫做见解啊。严格要求的话是这样，严格的不是要求，严格的意义就是这样子。见解和智慧也有差别啊，那我们需要这两个都要有啊。我们修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等等等等，修轮回的过患的时候呢，所有都建立在这个就这两个基础上了。如果我们不信因果的话，那因果都不信了，就什么轮回、什么因果不虚呢？如果我们不信这个轮回的话，轮回它自身都站不住脚了，那什么这个下意识轮回痛苦啊，等等等等都没有。所以这个都在建立在这两个上面啊，所以这些叫做见解，就是最低层的。然后中等的呢，这个中观啊，中观的证悟和见解也就是这样子，在我们坐禅的时候深深的体会到。体会到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啊，我 透疼的时候呢，我感觉到了这个疼是什么样子啊，我就感觉到这个不是书本上哦，痛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神经，什么样的这个细胞有什么样的反应啊，那个叫做痛，不是这样。这个书本我就不需要了，我就是现在就是感受到这个痛啊，哦那样子。如果我们空心可以这样子感受的话，这叫做真悟啊，这个不叫见解，这叫做真悟，真悟。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是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啊，我现在虽然是没有这样子的体会，但是我刚才禅坐禅的时候就是深深的体会的，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的空心啊。那现在我看到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这样子，有这样子的信心啊，有这样子的坚定不移的信心，这叫做空心的见解，空心的见解，空心的智慧，这两个也要。这样子分开，那我们要有中等的这个局势的间接的话，那就是需要啊这样子的这个境界，这个你们有没有啊？有没有你们自己去啊观察啊？有的话，那我们有中等的局势的间接啊；没有的话，那我们没有中等的就已经没有了啊。这个。那下等的有没有？刚才讲了啊，那下等的也没有，中等的也没有的话，那等于我们没有眼睛了啊。就是这个，从佛法、从修心上来说，就是没有眼睛。我们目前是一个盲人，什么也不是啊，就是一个盲人这样的。如果有的话啊，虽然没有这个空性的间接啊，这些没有，但是我们对轮回啊，对轮回，对这个，对这个。因果有身心不一的间接的话，那我们还不是失明了，还没有完全失明啊，还是我们的眼睛至少能够看得见一点点，还是可以走路这样子啊。虽然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能看得见一点点啊。然后这是中等的啊，那上等的居士的间接是什么呢？就是密宗的间接。上等是密宗的见解，密宗的见解我们今天不讲啊，你们是希望听密宗的，但是我是不希望讲密宗啊。为什么不讲呢？我刚才说，我前几天也说了，前几天说了，密法里面就是这样子说，就是一定要有基础啊，才我们可以听啊，没有基础听了也没有用啊。那听了也没有用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听了呢？听了就没有用了嘛，所以就不听了，不讲了啊。密宗的以后我们讲。其实啊，我们去年啊讲过这个空性的修法，你们有没有修啊？啊，有没有修啊？修了有没有体会？如果有体会的话，我认为这些是密宗的观点，密宗的境界，至少是密宗的境界的一部分啊。这些空性的修法啊，你们认为就是密宗就是。啊，在这个上面就是有一个就与众不同的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有可能到时候你们会失望啊！你们说要讲密宗，要讲，我真的有一天讲密宗的话，原来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那你们就到时候会失望的。哦，原来就是以前讲的那些就是密宗了，其实没有什么，就盖了一个名字而已，其他没有什么密宗。其实我们自己没有珍惜，没有修，如果修的话，那个真悟了就是真悟密宗了啊，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到时候。所以这个密宗其实是我们也讲，没不是完全没有讲，也讲了一部分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讲。如果有密宗的这个观点的话，密宗的见解的话，那这个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见解，这是居士的最高的见解啊。那这个上中下是我分的啊，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没有一本书里面说密宗叫居士的下等的这个见解，中等的、上等的，没有这样的说法啊。但是我这样子说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我是根据佛的一转法轮、二转法轮、三转法轮来讲的啊。一转法轮里面基本上讲的是这个轮回呀、因果呀等等的。如果你们有这种见解的话，是低层次的见解。 二转法轮里面呢，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无我空心啊。那你们有这个无我空心的境界，间接的话，这就是中等的啊间接。那当然密宗是所有佛法里面就最高的了，那这个证悟了，当然这个上面就已经没有了啊，所以肯定是这个最高的啊。那这三个是具摄的啊，三中啊，间接啊，那你们有没有啊？这个你们回去要一定要翻新一下，有没有啊？没有的话，那我们以后啊，到底该要不要当这个居士？要当的话，那就怎么样当啊？用什么东西来当居士？这很重要啊。居士不是我刚才说的呢，不是外表来当居士，就是用内心、内在的啊修心、智慧等等等等这样子当啊。外表上的话，我认为你们还是要就是像大家一样，还是不要脱离群众嘛。比如说你们都要都要上班的嘛，就单位上所有同事怎么样，你们就怎么样。除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还是不能跟他们一样。除了那个以外呢，天天背一个黄包包，那一个念珠，那样子，人家都有可能，有可能有什么想法。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子。但是内在的，就是在精神上，就有与众不同就好了。精神啊，以前认为就很多人认为精神就不值得考虑，这精神就很多人都忽略了啊。精神啊，实实在在的就是这个物质，精神才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等等等。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到了量子物理里面呢，精神有好大的地位哦。你们回去看看，翻一翻那量子物理嘛，看看这个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他怎么说的。我前一阵子，见到了一个那个，不是前一阵，就三个月，见到了一个美国的这个博士，他是学那个，他是在大学里面教这个，教这个佛教的，那他唯识宗实在是他讲不通的时候，他说，唯识宗我讲不通，他们再听不懂的时候，他说我就给他们说，就是。海森堡说的那个，海森堡说，但是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嘛，他就是比较接近这个唯识宗，但是唯识宗不能这样子说，但是他说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他给他的学生说，就是海森堡说的那样子啊。海森堡是什么样子呢？他是一个非常尖锐的这个顶峰的物理学家，不是一个居士，人家是很的全世界人知道的那样子的啊物理学家，所以他们的啊他们都是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个精神越到这个微观世界的时候呢，越有这个地位。现在没有人说以前那样子啊，精神就不是什么，精神就是大脑的产物了，现在就已经是不行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啊，我刚才讲了，精神是最关键的啊。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一个电脑，它要做一个问题，它做一个事情，全都在这个程序软件里面。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一个人今天要做一个事情，修心也好，做世间法，全都是精神在推动。没有精神，就人不是死了吗？所以这个精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精神上与众不同就好了，在外表上还是就跟大家一样的就可以了啊。有些原则问题，我们当然我们有自己的这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啊，这些肯定是不能跟他们一样。除了这些以外呢，很多的就可以。适应大家的话，大家可能会开心一点。这是居士的三种观点啊，就是这个三个简解。然后呢，第二个我们就讲居士的修法啊，简解修法行为，居士的修法。那居士的修法，我们从哪里说起呢？就是从居士的 守节啊，守节也是一种修心，当然是一种修心了啊，守节是最关键。嗯，那我碰到很多很多的居士，虽然是已经学佛，他们自以为就当了居士已经是好多年了啊，好多年，但是五戒没有守，居士五戒也没有守啊，皈依是皈依了，但是皈依戒还没有守。我认为他们皈依戒没有守，他们认为守了皈依戒了啊，那就很多很多居士是这样子啊，但不能这样子啊，要当居士的话啊，要有戒律。这是最关键的戒律。比如说我们在墙上画一个壁画的话，它的墙壁是最关键的，没有这个墙壁我们没有办法画画啊。同样的戒律就是所有的修心啊智慧的基础。嗯，那这个当然这戒律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啊，有很多层次，我们不能没有任何一个戒律，只要啊有一些啊这个自己能够受的能够这个持的戒律就可以了啊，不是说你们所有都要有受这个出家戒啊。所以啊就是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你们都受了戒的，但是我说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讲几个人的问题了，我们就是这种公众的，就是所有居士的标准啊，那所有讲所有居士的标准，那没有戒的话啊，就不算真正的居士，要受戒。但是这个戒啊，你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戒就不用怕了啊。很多人就听受戒，哎呀，就受戒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了，很可怕啊，不是这样子了。比如说啊，每个国家都有法律啊，法律实际上也就是像戒律一样，就控制一些人的一些疯狂的行为嘛。但是没有人说，哎呀，有这个法律不应该有啊，有了法律以后就不自在不自由了，这个太可怕，没有人说，大家都认为法律是需要的，没有法律的话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就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们没有这个交通规则的话，我们怎么上路了，根本就没有办法了，就是那样子。因为有了这个规则以后呢，我们可以比较顺利的走上路。同样的没有人说不需要法律，那戒律也是这样子。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呢，需要戒律。第一个是守戒啊，守戒完了以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修心啊，修心首先修什么呢？首先就是要修思家心啊，要思家心，这是最关键。四个家心啊，你们知不知道？波音747飞机有四个发动机啊，每一个发动机有8万公斤的推动力啊，知不知道？总共是有32万公斤的推动力，它可以载那么多东西。如果一个发动机不行了，它就只能载啊32万就不行了，减少8万了。两个发动机不出了问题的话，那就只有16万公斤的推动力。三个发动机不行的话，那就是像我们青藏高原那样子飞的话，一定会撞在那个山上面的。对，你看，就你们好好想想嘛。这个如果这个飞机在地面上，它没有这四个发动机，什么状况，飞不起来。嗯，如果在空中的时候，它四个发动机同时没有了，什么状况啊？就一定会多下来。同样的，我们没有四个加薪的话，没有推动力了。没有推动，只要有这四个加薪的话，因为有这个推动力，让我们推到什么地方，就是要推到这个解脱道上面。嗯，就所以一定要修的。现在有些地方呢，有些人说不需要修这个外加薪，你根基非常好，不需要修这个四加薪。然后居士们都很高兴呢，回来说我根基这个立根。我根本不需要修，谁说的啊？我的上师什么什么上师说了，我有可能是前世已经修了吧，现在不需要啊，不能这样子了。你看我们西藏的活佛，有所谓的活佛和有真正的活佛，所谓的活佛我们就不谈了，真正的活佛就除了几个人以外，都是念嘎嘎嘎啊都要学啊，那你们可不可能呢啊？ 不可能的，一定要修这个修这个家训的。现在很多很也不是很多，但是有些人呢，有些人就是教育人的时候，就是也许有一些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冒充，又为了达到冒充这个目的吧，啊，说你根基非常好，句式都很好哄啊，说啊你根基好，你非常好，你不需要修了，大家都高兴了啊，我不需要修。就是有人说你一定要修这个家训，你一定要修，不能不修的话，大家都不高兴了啊，对不对？不能这样子去，所以现在很多，为什么有人这样子说呢？因为你们喜欢听这个话，所以他们会这样子说了。如果你们就是不喜欢听的话，没有人给你们说你不需要修家训，大家都怕说，怕对方不高兴，我从来不，我就不敢说了。我如果我说你不需要修家训，你是这个立根的话，如果你不高兴的话，我肯定不敢说了。这个，因为你们高兴，嗯，所以就人家就会说这个话。然后他光是他说了没有对你没有什么影响的话还好，但是你真正的也认为我不需要修家训了，啊，我就不需要，我就是已经是很已经很不错了，不需要修家训。上次前几天我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去了一个地方啊，闭关了六个月了啊。然后我说你修什么呢？他说他的上师给他说不需要发菩提心啊，菩提心的话你在这个鱼市场啊。啊，那些时候就看到那些鱼呀，那个时候你就念念经啊，给他们撒点水，就可以了。这就是菩提心，不需要修那个，不需要修菩提心，你就放松啊，你就放松就看心。嗯，然后我就给他说，你六个月都已经浪费掉了，实际上不能这样子说，不是浪费，浪费肯定不能这样子说。他六个月也不是做别的事情，他是修法嘛，至少他认为修法，这个肯定不能说。不肯定不是纯粹的浪费，但是就是我为了打击这个人的说法嘛，所以就是说你就完全是浪费，你就山上六个月都你就浪费了，没有任何意义了啊。但实际上啊，说不是浪费的话也很难啊，这个在六个月当中放松了，这个麦庞仁波切在这个丁杰包顿论里面说了啊，放松了，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我们放松了，所以我们今天什么都没有啊。为什么呢？我们放松了，这个我想做的话也做，那个我想做的话也做，啊，什么都不规范，精神上面的行为修法也不规范啊。那任何的修法，我说想说什么话就说，想做什么事就做啊，那样子散乱了，这样子就，就没有什么进步，是无始以来到今天放松的原因。你再放松的话，有什么结果呢？这个你们看看麦庞仁波切的《丁杰报顿》说的那么清楚了，嗯。所以啊，一定要修这个四家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必须要做的功课。嗯，然后四家行有了以后呢，出离心就有了。嗯，出离心有了以后呢，我前几天我们也说了嘛，啊，我们全世界的人，或者是三千大千世界的整个凡夫人，都在往前走，都在往前走。嗯，但是我们一旦有了出离心啊，就回头了啊，这就回头。所以这个居士的修法啊，刚才讲到了这个外加心，是非常重要。然后外加心修完了以后，我们就修内加心啊。因为以前很多人的这个加心是怎么修的呢？啊，先不修外加心啊，就先内加心，就修十五加五个加心。为什么要修五个加心呢？啊，因为五个加心内加心当中有很多基数，要记这个数量啊。这个五加心很多那个密宗的法是啊，会问你有没有修了这个五加心啊。如果说有修五加心就可以听了，但是没有人问你有没有修外加心。啊，你人生难得无常，四加心没有修就不能听了，没有人这样子说。所以我们把这个四加心不修了，就修五加心。但是这样子的修法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以后修的话也好，或者是重新补充的也好，就先修四个加心。释迦牟尼佛转法论的这个次第也就是这样子，第一转法论里面的这个核心的思想 就是这些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等等，在这个上面就加了一个无我的修法，就其他就没有了。佛也是啊，第一初次转法轮的时候就讲了这些，所以我们啊修的时候也第一个就是要修外加心，然后外加心修完了以后就是要修这个内加心啊，这两个是一定要修的，作为一个居士。特别就是学藏传佛教的居士的话，这两个是一定要修啊。但是年纪太大了的话，那我们就这些很多比较复杂的这些，比如说曼陀罗呀等等的修法比较复杂，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那就有些修法也可以不修啊。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念佛是最关键。居士，所有的居士都要念佛啊。比如说啊，不要说居士，法王都是念佛的啊。念佛的时候，有些人认为念佛是老太婆的事情啊，尤其老太太啊、老头啊，没有文化的人才可以念佛。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就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可以去念佛？我们应该修最更高档的佛、更高档的法啊。有些人有这样想法，但是这个是错误的。那个，念佛是一定要念啊，念佛要念，在这个上面呢啊，就修这个，在这个上面就修，一方面念佛啊，这个始终都要啊，不能放弃的，要念佛。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修这个外四加心和五加心，四个加心和五个加心修完了以后呢，啊，我们就可以修啊这个。空心密宗，这些是以后的事情啊，先修这个加心啊。那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再不讲了啊，就讲了这个居士的见解，然后居士的修法也就基本上讲了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所能的一堂车子八年都没你别家能办学讲一个满级往往出发这边做练着啊这儿修